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播种后人收，说甚龙争
虎斗。
虎斗就不人莫心高，自有生辰造化，命由天定，何必巧用机关。有门手艺其实比什么都强啊，我也就这样了。唱戏的那些年，我觉得就人活得很快乐啊。在这个台上，帝王将相我也唱过了，才子佳人我也演过了，杀人放火的在台上都来过了，人也就是那样啊。各种皇上我演了好几回了，文武群臣好官坏官我都演过了，我觉得行了也就那样。有人说，哎，你那都是假的。嗨，你那是真的。人这一辈子就这几十年，乐呵乐呵就得了啊。我觉得开心比什么都重要，当然也是我这人也没什么追求，真的啊，这也就这样了。能有这么一个三尺书台坐在这儿跟您各位聊聊天，故事嘛有真有假，也不希望您各位听完我说的这个之后就如何如何了。我也不可能把您各位培养到什么位置上，说不到也做不了啊。聊一聊天，讲古论今，如果说故事里边某一句话对您有些个触动，或者某一件事情给您有个提醒，那善莫大焉。但这些个都是您自己悟出来的，而绝非我主动要求。这东西不是说我拿着刀是吧，捅嗓子眼儿哈。我说的你怕不怕？他怕也是怕那把刀啊，是不是？很重要。挺爱说书的啊，说书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啊。当然你说几千人说书跟几百人坐底听，他这个方法不一样，这个就更省心了。像今天这个录节目的现场，因为咱们各位也涉及不到钱门票什么的啊。你们各位都没花钱啊？
没花。
怎么没要钱呢？这就赔了，这就是啊。这唐僧取经去，如来佛祖还得说得要点钱了，要不后辈儿孙没吃的呀。呵呵，挺好啊，什么钱不钱，乐呵乐呵得了啊。这个接演长篇单口相声张小乙下南京，这书啊越说越临近结尾了。每到这个时候其实我都挺伤感，怎么就说完了呢啊。而且竟然这个书奔着不挖坑去的，不是我的特点啊。也别说哈，在这个节目里边不少坑都填上了，九头案呐、探地穴呀、是吧。其实很多时候填完坑之后，好多观众都失落，他在坑里待惯了啊。我是替你们这么想的。哼，这个说完之后我得好好研究研究啊，后边接着说什么。有几种选择，一种就是品味特别高，很雅致，三国呀、水浒啊，就这类东西啊，看看你们爱听哪类的，说说也行。当然还有就是类似这个降妖捉怪的，这个会的更多，无计其数啊。济公传啊，你死了那份心吧。济公传我也不是不爱说，我是因为太爱说了。济公传这头啊差的也太多了，好像我是有这么一两个小坑没给你们填上啊。好了，没事没事，好，这你不能太顺着他们啊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些个准备好了的，可能过些日子再归着归着啊。包括《西游记》，我可能要说一说啊。嗯，有人听过我说那《西游》是吧？其实这些年说的并不多。有一年北展，我记得演出的时候，这掐了一点儿啊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个一说就二十年前了。那会儿我在小书馆说书，北京琉璃厂，然后这小书馆特别小。屋里边八张桌子，你算能坐多少人？一桌子坐六个人、八个人的，然后再加上凳子、加上座，最满的时候，连这个窗户都打开了，窗户上边，这窗台上摆茶碗，人家站在窗户外边听，是吧？屋里边掌柜的那茶台上、柜台上坐都是人，那屋牙茶山能坐一百人，就当年那会儿啊，就是得说90年代吧，我那会儿在那儿说书，嗯，其实挺快乐，那什么说什么，想什么说什么。那会儿说过《西游记》。后来人家特意给我立块牌子，郭西游，啊，我说我那西游跟别人不一样，是不一样，我不是大拆大奶都不一样，为什么呢？我说的跟西游一样，你出去买两本一看，那没法弄，啊，我这个书就是，你就记住了，你往死里上网搜你也搜不着， 我所有的评书都这么一个特点，为什么呢？其实这是不是说跟观众斗智斗勇，这是尊重观众啊。因为这个从心理学上来说，你说书也好，说相声也好，你说上句他接下句，他马上就拿你不当人呐。啊，尤其那个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俩人坐一块儿，这男孩那个逞能啊，你说点什么不够他搭茬的，这准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你说一样了，好家伙，他能飞起来咬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有时候说相声也是在台上，我一看这男孩，他要是俩人挺般配，我就愿意帮助他，哎，喂他一句，啊，让他说完之后俩人挺幸福，要长得跟踩过似的，那你敢搭茬我就敢弄死你，我让你这辈子不敢说话啊，谁跟你说你好都不敢看人家一眼。这是个窍门，其实真是坐底下搭茬，这是个学问，不是每个人都能随便搭茬。要真是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在后台聊天的时候，前台观众谁要搭句茬接掉巧妙，一后台说相声都挑大拇哥，这位太棒了。这个概率在多少呢？两年有一句。你想太难了，大部分是跟着胡来瞎喊，就是实在是没地儿说话去了啊。但是呢可以理解也能接受，可你不能声音太大了，你那声音大的旁边都听不了了，那就没法弄了啊。这是个窍门，挺好。其实是观众捧演员，这就跟当年听戏那个观众是一样的。当年有一位京剧大家，咱别说是哪位，在天津唱戏的时候啊，这个唱老生四郎探母都知道，做工有一叫小翻，那叫嘎调啊，嘎调是翻上去唱，调门高，就知道天津唱戏不容易。天津这个码头啊，观众爱听戏，它有特点，好真捧，那不好真骂街，不给留面子。所以说打就，哎呀，我这个叫小翻唱不去怎么办呢？有几个捧他的观众，你甭管了，我们帮你，啊，所以到台上这儿的起范儿，站立宫娥们把他亲堂叫叫，什么翻到这儿了吗？他这叫叫就拿着贼呢，心就嘀咕叫叫，底下四十个观众一块儿翻。就折过去了，这都是真事儿。你包括这还有一个也是，他没有这么多观众，没这么多观众怎么办呢？这剧场前台有一专门给人倒茶水的茶坊，是他的哥们儿，你甭管了，我帮你。啊，到这会儿也是，站立宫娥们把他亲堂叫叫，大伙儿都等着他这个，这倒水这个抱着一摞碗，啪扔地上了，所有人都回头，哟哟哟，他那翻过去了。啊，哎，你看这是个热闹啊。其实听书听相声听戏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个乐趣啊，对我们来说是手艺，对您来说是个乐趣。不要想太多，想太多就违背了看戏啊看玩意儿的基础了。好多人听这玩意儿是为较劲，您就记住我的一句话啊，有关艺术类的评论归根结底是逞能俩字儿。你上网瞧瞧也好，你跟谁聊天，评论相声的，评论京剧，评论大鼓，评论电影，不管你评论什么，撕开的所有你往最后看就是俩字儿，我要逞能啊，这不是四个字吗？嗯，其实就是个乐趣啊。当然了，咱们闲话不能说太多，知道吗？这当玩十分钟，真的啊，这在园子里边十分钟就可以要一回钱了啊。现在没这个，当年有这个，尤其是计时收费的时候，十分钟二分钱，想当年啊，那是凭能耐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你这能耐差了，观众真不进来呀，非得等你下去人才进来，为你花二分钱人不值。你说那会儿那个演员没真能耐行吗？为什么当年演员说个个好呢？您得这么想，要是不好啊，他就不干这个了。实在吃不了饭，后台不拿你当人，上去观众不进来，你还不改行？一定得改行啊。但是现在他就没有这个限制了，是吧？你就买了票进来了，不看吧啊。接演张小乙下南京啊，再不说我就忘了。嗯，上文书咱们讲到哪儿了？怎么能忘了徐州啊？徐州剪纸大会嘛，对吧？你看看我一说想起来了啊。剪纸大会在街头上碰见一个恶公子调戏民女，这一帮人看着实在看不过去了，人怎么能这样呢？就在这会儿功夫，这个小枕头就觉着身上被人推了一下，也不怎么着啊，劲儿还挺大。紧跟着从天而降来了一只大狗，哎呦，啪嚓， 一个牙，好多牙，呦，这狗老大老大的，比我这桌子大，大三个啊！由天而降，摇头摆尾，这街上吓坏了，怎么这狗太大了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妈的妈，我的姥姥啊！哇，全跑，兔子都是他孙子。这狗啊，就跟长了眼似的啊！奔谁去呢？奔刚才那穿的五颜六色那公子就去了。前文书咱们介绍过哈，穿的非常的热闹啊，从上到下就五彩斑斓，跟霓虹灯似的穿的，身边带的这些个人呢，这都穿的是黑的，唯独他很显眼，这个名词叫众星捧月。列位，这个我真亲眼见过啊，北京周边各县某个县，大约是在90年代初啊，我在那儿待过一段时间，此地有点社会人，东北叫社会人啊，翻译过来就是比如说说说道道的呀，江湖好汉们啊，有点那个不太正义的这些个宝宝们啊，就是一说你们就明白了吧啊，就看完香港电视剧自个儿学那个啊，这假黑社会的一帮啊，这一出来也二三十人啊，我每次我看我都乐得不行了，为什么呢？这一帮里边你一看那就是头，周围都是黑西装，黑西装一人戴一墨镜，正当中准有一个穿差色西装的啊，要不红西装白西装啊，也来个墨镜，这一帮人跟街上咔天天这么走，小商贩们都躲都怕他们，很厉害。我心说你打车都舍不得，你们干嘛这是、啊、真事儿。九几年96吧，可能是，不是96就是九几，我有印象，就北京郊县有这么一批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在某些人心中，他这个观念他很可爱。就是你们一定要趁着我啊，所以说这位公子也是如此，穿的这个鲜艳的啊，捯饬的跟祖国的花朵似的。嗯，万没想到啊，这花朵跟前来了一条大狗，这狗到跟前站起来比人高一头，一张嘴奔梗嗓下去了，嗓子上嘡加这一口啊，噗一下子血就出来了，周围的人嗷嗷一声就跑了，那还不跑啊，好家伙，光这狗跟那溜达都值得一跑，何况他还咬人了呢啊！慢说老百姓害怕，张小乙这几位都害怕，这一路上见了很多妖魔邪祟啊，这个鬼要见多了也就是这么回事，真看见人出血死那是另一公劲儿啊！哎呦，都傻了，这狗康康康连咬了这么几口之后，一转身狗就没了，死尸倒地啊，这些个恶奴都围上来了，哎呀，这公子你说句话，说什么话呀，整个人都烂了啊，就抬回去吧，抬回去吧，哎呀，抬回去吧，抬起来了啊，你别说啊，浑身是血倒是看不出来这么个愣啊，因为他那身衣服衬着还挺好看。我说这个公子是谁呀、啊、徐州的一个恶霸，姓宋啊，宋公子啊，这个干过什么坏事呢？列位您就想吧，你想象的出来的坏事他都干过啊，什么欺负说相声的啦啊，反正是无恶不作，恶贯满盈吧，反正什么都干吧，抬走了，这都抬走了，街上乱套了啊，但是老百姓们交头接耳，暗暗叫好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啊，你瞧瞧，都说没人治得了他，这些年他在这儿仗着家里有钱有势没少干坏事，但万没想到今天天降猛犬把他咬死了，哪儿去了那个狗啊，啊找吧，没有，这儿还站着四个老头呢，大爷二爷三爷四爷啊，这是小枕头，旁边是张小乙啊，枕头回来就问呢，咱们哪儿吃啊，还吃啊，出人命了，是过生日嘛，吃面嘛，不是啊，那不耽误不耽误啊，哎，那谁小乙啊，小乙回头怎么着，四位爷那是怎么回事啊，不知道，来个狗咬人了，好像咬的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刚才听大伙说来着啊，挺奇怪这个事情，哦，那这是闹着没想到啊，那咱们呢，咱们往前溜达溜达呗，是吧，跟咱没什么关系，有地儿吃饭就吃饭，你们不愿意吃咱回去也成啊，那走，往前走，还那个狗哪儿来的呢，不知道，往前走着走着猛然间 小枕头一低头，别动，伸手一捡，地上捡起来了，什么东西呢？大嫂子给他做的剪纸，那只狗。搁在手里看了看，拿手一摸，这个狗的嘴边有血，鲜血。都看看吧，啊，死人瞧瞧，小乙，你看看这个。小乙觉得浑身凉一下子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人有的时候就这样，突然间某一件事情让你明白了或者悟到了，会机灵一下子，啊，哎呦，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啊！四个老头点点头，可不嘛，我们四个心都慌了，所以说得找地儿吃饭呢。您那个心慌是饿了，两回事儿。我说这您没明白，什么事儿啊？他这个小点事儿。我怀疑刚才天降猛犬是不是这个剪纸的狗？好，你看你喊什么喊啊？要这么说，这其中必有缘故。莫非说咱们中了人家借刀杀人之计？这四个字一出口，几个人都点头。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一想那家人很奇怪，啊，而且最重要一点，给了这个剪纸之后，咱们出来的怎么着就出了一个狗啊，是不是？而且把人咬死了，而且你瞧这狗这样，啊，跟刚才看那是一模一样。走，咱们回去找他们，一定要找他们算账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走走，咱们走。好家伙，这事闹的，往回走。没多远啊，二十来分钟走回来了，到这儿一推门，老大老二跟这嫂子仨人跟院里正站着啊，这几位进来了，站两排对面而站。这是那三口人，这面站这四个，这是这爷俩啊。张小乙把这剪纸的狗拿起来了，一举，这仨人看了看，咕噔就跪下了，啊，光光的磕头，多谢恩人。你先起来，你们仨都起来啊，起来起来起来。我们现在觉得这里有问题，莫非你们其中捣鬼了吗？今天在街上走，突然间来了一只狗，咬死了这当地的一个恶霸，听人说是宋公子，我们也不认识，不知你们何冤何仇，现在我们觉得是你们借刀杀人利用我们了，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？仨人跪在这儿光光的磕响头，恩公啊，您说的不错，我们也是万般无奈，我们仨不是人啊，你不用自己的说自个儿这话啊，你们到底我们不是说不是，我们不是骂自己啊，我们仨真不是你们一样的人。你们仨什么呀？我们仨是纸人。哦，这几位心里一翻个，纸人那是不能进水火呀，沾水也完了，遇火就烧了，怎么回事呢？这仨人这才把始末缘由说了一遍。这宅子呀，早先是父女爷俩跟这儿住，老太太去世早，老头呢带着闺女长大，闺女叫春娥，就这搅东西啊、剪纸啊，徐州第一，剪得好，而且姑娘呢，心灵手巧的，长得还好看，特别漂亮。有一年的剪纸大会，她就跟街上摆一摊儿，万没想到就碰见那公子了，那坏蛋把这姑娘啊抢到家里去，强行无礼。姑娘逃出来之后回家呢上吊就死了，老头呢一生气自己呢也上吊了，爷俩死得很可怜，家里灭了门了，就剩下最后捡这仨纸人，这仨纸人是悲愤交加，一怒成了人形，一天到晚的就想给主人报仇，但是仨纸人能报什么仇啊，下雨也出不去，怕水怕火，就每天站在门口看看看有没有人能帮助自己报这个仇，这才等着他们几个人来。哎，万没想到捡这个狗终于用上了， 今天在街上所咬的那公子就是当初那个坏人。把事儿说完之后，哎呦，四个老头感动都不行了，眼泪哗哗的。张小乙拦着，别流眼泪，你把他们弄化了呀啊！仨纸人摆了摆手啊，该啊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怕了，我们这个仇已经都报了，求几位恩公把我们一把火就化了，也算是一个归宿。话一至此，说别的也没用，也不能带纸人出门，事也说清楚了啊，哎，点了把火给这仨人这么一点，一缕青烟袅袅上升，算是了了这么一档子事儿。晚上找个小饭馆吃饭喝酒吃点面，几个人还很感慨啊，说万没想到借咱们手能把这个事儿报了，这个可是天下最简单的一个报仇的方法了。但是不得不说，纸人都有情义啊，所以咱们更得心存正直。转过天来逛了逛，这儿瞧瞧那儿瞧瞧，也差不多了，继续要往前赶路。下一站就是安徽凤阳，这个地名叫蚌埠。有人去过没有？
去过。
没去过呀？你说你们忙的是什么啊？这个蚌埠呢是个好地方，最起码徐蚌会战都知道是吧？哎，我印象深的是我小的时候那会儿，天津到处卖一种白酒，就蚌埠白酒，可能是一块来钱这么一瓶儿，当时简称叫蚌白，印象中是家家好像每家老爷们儿到点都得喝那个酒，后来我老以为这是一个说绕口令的人卖的啊，来个蚌白这白拐蚌棍儿。后来才知道认字儿才知道，哦，感情不是，才知道那是一个地名啊。套上车走吧，一路无数，这一天就来在了蚌埠。因为咱们不能说的过分的细致啊，其实呢我原设计这个书的时候在路上也是有些个东西的，但都说完了咱们还得再拿两个季的时间啊，所以不太现实啊，咱们就摘着主要的一站一站的往前说。那么说这一天到了蚌埠了啊，几人都挺高兴，尤其是这几个老头，这几老头挺值当的，要是没碰见这大奶奶这女鬼啊，这几个人就死在家里边了。现在行了，游山玩水，这儿去那儿去，高兴。而且到了蚌埠，直接的就进了城了，就愿进城。为什么呢？那在城外边的有妖精，有鬼。哎，进城之后呢，反正也有的少点儿啊，鬼的风格不一样，是吧？你说住的破庙里边住的哪儿？他一定是夜半精神，夸来大爪子。或者油灯啪一下子就拦了，出各种的妖魔邪祟，城里的鬼就文雅一些，顶多问你你看过几个眼呢啊，他不一样。哎呦，到了这个蚌埠城里了，挺好，这儿瞧那儿看啊，还挺热闹。城池不大，但是很温馨，挺适合人类居住，挺好，看看吧。你看我这赞美不够你们搅和我的啊，就瞧瞧这边，一看这家啊挺有钱，怎么呢？是个大户人家。你看房子看得出来呀，看看门楼子，看看房檐，看看院墙，看看大门就知道，不敢说是首富，最起码这家在当地挺有身份。而且这家大门开着，门口的一帮人跟这跪着，跪着干嘛呀？烧香。看正当中跪这主穿着打扮是本家的老爷啊，后边跪着一大帮人，这儿举着香跟这儿叨咕呢。张小乙这几个人从这儿过就瞧了一眼，他们这是专业看热闹的，是吧？也没有正经工作，就瞧这个呗，是吧？挺是非的一帮人啊。看这烧香，看这个老爷这个表情啊挺着急。一回头呢，这旁边有几个街坊，您知道咱们这个同胞是好看热闹的啊，自行车撞了人了也能围一帮人看，挺好。就有那街坊旁边站着几个老头老大爷都有啊。张小乙就问这大爷，嘿，怎么着？那个您是本地人呢？啊，是啊，是本地人。好，有什么事问我就对了，我是一个老蚌埠了啊，我已经搬来两年多了。那叫什么老蚌埠啊，啊，你是那个白胡子老头那是啊。 这家这是干嘛呢？这是不年不节的什么日子啊？跑到门口这又烧香了又跪拜的。哦，你问他们家，这是我们这儿大财主啊，王大户，大户人家，王大户家有钱。那个媳妇要生孩子，两天了都没生出来啊，这个着急呢，这不是烧香了吗？求老天爷保佑呢啊。哦，我那就找大夫瞧，让您说的了，这么有钱的家，大夫还少了吗？是吧？什么这大夫郎中啊，什么收生婆啊，连跳大神的请了100多呢啊，100多人都不行，这不最后没辙了吗？跟门口这儿跪着烧香呢，两天了，好家伙，这个再不生，估计这就得死人啊，这是个事儿。那我们也帮不上忙啊，您几位啊，我们这路过的啊，那得了，您那该干嘛干嘛吧，这都插不上手。哎哎，谢谢您。回来之后这儿一聊，几个人直做压花子，也确实。但是你说生孩子这玩意儿，一帮老头们谁管得上是吧？啊，二爷点点头。是啊，要是没孩子倒是能管啊，要生这个可管不了啊。得了，自求多福吧，自求多福吧啊。走吧，咱们走吧，往前溜达着啊，往前走。那么说终点是什么时候呢？这会儿是快吃中饭了啊。一边溜达着，这几个老头说，这地儿我也没来过啊，因为咱们得找个好吃的，但听说此地有种螃蟹可不错。那个说什么螃蟹？说他这儿啊，沱湖的螃蟹还挺好的。这个不瞎说，到今天您去吃这沱湖的这个河蟹也是挺棒的啊。说这季节也合适，咱们找一小饭馆看看有螃蟹，咱们尝尝挺好啊。那走吃吧，走吧，往前走，越往前走啊，这个街上越热闹啊。有一条主干的路，两旁边大小买卖挺多。靠这边呢有一饭馆，门口站一伙计，肩膀上搭着毛巾啊，南来的北往的，列位里边请啊，这个沱湖的螃蟹刚来啊，赶紧趁热快来快来，各位啊，吆喝着。几个老头你看了，哎，想吃冰来螃蟹，哪有这么句话，这是哈，不是刚念叨完螃蟹咱们吃吧，来吧，搀着四个老头，这爷俩后边跟着就进来了啊。伙计，哎呦我几位爷，太好了啊，您快来，让到这儿靠窗户有一大桌子，这坐好了。伙计，有什么好吃的吗？嘿，让您说着了啊。小店有人参呢，这是句老话，你别看我们这地儿不大啊，但是真有好吃的。您说想吃什么吧，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啊，草坑里蹦的，水里浮的啊，说什么都有啊。饭馆伙计卖呗，很正常嘛，就玩笑话啊。这几个人那行啊啊，天上飞的就我们炒盘云彩吧。啊，地下跑的有旋风吗？河里浮的有河漂子吗？河漂子都懂是吧？就是人溺水死了之后那尸体叫河漂子啊。有河漂子吗？啊，还什么大的小的都有，大的给我焖个骆驼，别切。啊，小的吃个活猴崽子啊，整个的拿筷子一夹要滋哇乱叫的。几位爷，我错了，您别闹了。我们这儿没别，我们就螃蟹跟炒饼是吧？那些废话不够你说，这不跟您几位的离析吗？我认识你是谁，跟我逗着玩啊？得，那个您吃什么？您说吧。螃蟹好吗？特别好。哎，这个沱湖螃蟹甲天下啊。这句其实还真不是玩笑话。想当初朱元璋回凤阳的时候啊，吃过一回沱湖螃蟹，当时说这么句话，说沱湖螃蟹甲天下。旁边那个大臣呢，郭兴啊，给圆了一句，说大明江山统万年，啊，这两句话后来成了这个沱湖螃蟹的名词了，等于是，还真有这么句话啊。那上吧，公的母的都有啊。完事主食有什么呀？是跟您说了，有饼，还有那个河蟹那个手擀面，啊，那行，先吃螃蟹，温点酒来，温点黄酒，然后最后一人来碗面，好嘞，功夫不大。螃蟹拿来了啊， 哎，大盘子蒸着，有公的，有母的，啊，砸的姜，砸的蒜，有醋，都拿上来，几位吃吧，真开心。吃螃蟹呀、啊，会吃的是真会吃，讲究的主吃螃蟹，吃到最后啊，吃完了这螃蟹这皮儿，得上天平去称，谁的最轻，这人讲究，不糟践东西。吃完之后，整个螃蟹那当间那块得拼出一蝴蝶来，你说得多闲的人呢？有的不会吃，吃完之后扎得满嘴流血，你还推废物。啊，反正什么人都有啊，有爱吃河蟹的，有爱吃这个海蟹的，不一样，河蟹的香一些，海蟹的有咸淡味儿啊，反正各有所需吧，吃吧。人据传说，想当年这个咱们听过一故事，就说这个当年民国的时候嘛，有打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，人说当年有人吃螃蟹啊，坐在火车上，这火车一开，有打上海奔北京，坐在那儿拿一螃蟹跟这儿吃，车进了前门火车站到北京了啊，八个爪没吃完，吃的太细致了，我老怀疑这孙子带一只烧鸡，你知道吗？那得什么时候吃完这是啊？那这是传说呀，具体咱不知道。反正这几位吃螃蟹吃的这开心呐，哎呀，尤其是这四个老头吃的开心啊，吃的细致，关键牙不行啊，慢慢 K 是吧？到最后大碗的河蟹面端上来了，河蟹面咱们在家也能做，河螃蟹的面，就什么时候做呢？你就记住，你们家螃蟹多了，要说一气就买四个，你就蒸着吃就得了。万一比如说有人给送礼啊，然后徒弟多啊，徒弟给送，别闹，螃蟹太多了吃不了了，你说糟践的事儿留着过两天就干了就死了。做河蟹面怎么做呀？家里都见过那个捣蒜的那个那石头盆吧，那个叫什么叫蒜臼子似的哈，石头的那么玩意儿，就把那整个的螃蟹啊，整个的活螃蟹啊，生的那个扔在这里边，你就拿那个石头那锤子似的那个啊，那个小棒槌啊，你就砸，把它砸烂了，彻底砸烂了啊。砸完之后就搁在盆里边，砸烂了搁盆里，一只一只看你打算砸多少啊，都砸完之后盆里边搁水涮晃悠。你想啊，螃蟹不砸烂了吗？它那个汁儿啊肉啊不就出来了吗？涮完之后把那个盖儿啊碎的那个皮儿啊捞出去，就拿这一盆东西坐在炉子上把它坐开了，下手擀面，煮熟之后撒一把青韭菜的沫儿，啊，要吃这个，列位，哎，这边吃，那边拿剪子嚼耳朵，你都不知道疼。尤其饭口的时候说这个能把人馋死，你知道吗？我善于说这类东西啊，好吧，改天再说吃的事啊，简单接说吧，又吃又喝，呵，这老少几位真开心啊。吃饱了把账结了，这儿呢，哎，打盆水得洗洗手啊，擦擦嘴，出来站在这个小饭馆的门口，刚吃饱啊，岁数又大，都站着这儿瞧瞧那儿看看。他们来的时候头中午嘛，吃能吃多长时间？一来钟头。这会儿时间呢，按现在钟点说，中午一点左右，这个街上呢正热闹时候，买东西的人很多啊，就站在这儿，四个老头也出来了，小孩也出来了，坐台阶那儿玩他那个小木屐啊，张小乙这跟着看着四个老头啊，这瞧着街上人很多，对面呢是一个肉铺子，卖猪肉的肉铺子啊，门口有一个案子啊，这上面呢还挂着很多的肉，都见过吧，大铁钩挂着半扇的肉或者什么下水什么的，不都这么卖吗？挂着，今天呢这上面就挂着半扇猪，案板上呢也没什么，都卖差不多了，就差这半扇猪了，跟这挂着。这杀猪卖肉的这掌柜的呢跟后边坐着，拿着一个大蒲扇，哎，轰着苍蝇啊，哎，自个儿坐着，旁边沏了这么一大碗凉茶，这坐着聊天啊，跟旁边的这些个小买卖商贩呢，身边的人呢说闲白，有一搭无一搭啊。四个老头站在门口，小乙，你别看城市不大，老百姓还挺舒服，你看每个人的脸上舒坦，这个很重要， 真有那个地儿，你一去就瞧出来，整个的街道是紧张，人人呢愁眉苦脸的，哎呀，活着就累得很。你看这儿挺好啊，你也别说，这鱼米之乡啊，有螃蟹吃，有面吃啊，挺好。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河里浮的，什么都有。常小以乐，您别说这个，这不跟您开玩笑吗？不都过去了吗？啊，是是是啊，聊闲天儿。就听这边脚步声音啊，步履匆匆，走道很着急。顺声音观瞧，来一老和尚，岁数看来不小了，胡子都白了啊，到这儿白胡子啊，大秃脑袋，慈眉善目，步履匆匆就走过来了啊，直奔这肉铺子，就站这肉摊这儿了，拿眼看指这半扇猪，我要了。杀猪卖肉这一愣，不，您别闹，怎么出家人呢？好，买这还买这么些个半扇儿，哎呦，赶紧站起来，师傅都认识，因为这个地儿它没多大啊，基本都认识。师傅，哎，这怎么还没卖出去啊？这个确实也不太好，反正这些人口都刁了啊，这挂两天了，这也没人要。这玩意儿，您别玩笑，您我就不敢，我可不敢。怎么不敢呢？卖不卖？做买卖的？不是，您。啊，吃了长头发呀！不，师傅，您这有离析了啊！您这个啊，不是您怎么了？您这是，我想开了，想开了。我打小我胎里素，我妈怀着我的时候就不吃荤腥，我这叫胎里素，所以说几岁的时候给我送到庙里去，就当和尚这么些年了。刚才躺了会儿，突然间觉得得吃肉了。哎呀，你这是人家都说我们这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您这说不过去了。你糊涂，放下屠刀再换一把。不是，哎呦，师傅，咱别闹行不行？我哪敢卖给您？这儿说着，这跟前那么些人了，就都围过来了，都乐。哎，师傅，您这个玩笑了啊！您怎么了？这是啊！您好家伙，您这是得道的大禅师啊！您怎么能开荤呢？都认识，蚌埠这儿有一庙叫清风寺，这是那儿的方丈老和尚了然禅师，啊，老禅师，您不能那什么，大伙都劝，禅师乐，哎，不要拦着我，谁拦着我弄死谁啊！这说的是和尚话吗？这是啊。屠夫说：“您不能这样，您咋能比我还堕落？是不是？”嗯，打台阶这儿，张小乙，几个老头，这瞧瞧吧，咱们这个专业看热闹啊，咱们得看看呢。呼噜呼噜全过来了啊！这老哥四个，这老师傅啊，这一回头，哦，这四位施主，瞧岁数大了，哦，是，您出家人呢？是啊。都认识我，周围人还给介绍呢，这是我们这大禅师啊，了然禅师，你别看他俩眼，他这厉害啊，咱俩眼的是人都说一目了然嘛啊，俩眼他就比那还厉害啊，是我们这得道的高僧啊，这是不知高僧今天做了什么梦了，这是啊，您几位外乡人给劝劝吧，这四位这不能吃啊，大爷得劝，我跟你说呀，这个禅师啊，我看这意思，我比你可能还大几岁，是吧？老兄弟，你这个你不能这样，一辈子的修行了，你可不能毁于一旦呢，是不是啊？二爷也过来了，我也不知你怎么想的呀，不应该呀，你这出家人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吃肉干嘛？吃肉你还不如找人结婚呢，是吧？啊，三爷也过来了，哎呀，这不能吃，都劝呗，大伙都劝。老和尚乐，嗨，行了，列位啊，怎么不吃一辈子呀？嗯，我意已决，万难更改。你说多少钱吧？ 哎呦，师傅，您这个有点难为我了，我也不能说不卖您，我也不敢说真卖给您，这个多大的罪孽呀！哈，你踏实住了，有罪孽算我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我也别说，那您看着给吧。好嘞。老和尚身上带一小钱袋，打开了，有点碎银子，抓出来了。给，够不够？呵，这用不了，用不了啊！这足够，您再拿回点，不要紧的啊。你这是做善事了啊。好了，给你了，给你了。哎，好，您的，我谢谢您啊。有罪孽是您的啊，这个摘下来吧。哎，摘下来了。老和尚分开众人，列位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转身奔刚才吃螃蟹的小馆来了，站在门口，那伙计啊跟那厨子都在门口看着呢。一瞧和尚过来，哟，哎，怎么您得再来点螃蟹啊？您这是要请客呀？是怎么着啊？买完了猪肉买螃蟹，这是啊？这是怎么着？师傅，你有事啊？啊，这个添点麻烦啊，因为这个刚才我在那儿，他们非让我买点猪肉啊。买肉那边，哎，这还，你要买的还不是我非得卖你的啊？啊，是买点肉，买点肉呢，你也知道，这个庙里边也不方便弄回去啊，他们也没这手艺。是，这我们知道。哈，您这哪有这个去？让他给切切，然后你们这儿给弄熟了，行不行？哦，对，好，行啊，这行，也确实啊，您庙里边您这净是熬白菜炖豆腐的手艺啊。行，那您看怎么弄啊？这样吧，那个我让他切一切，溜肉段会吗？会，包肉片呢？行，红烧，没问题。丸子呢？您以前吃过没有？听您说那个一点都不外行啊。反正是半扇猪呢，煎炒烹炸焖溜熬炖，啊，怎么好吃怎么来。好不好？你看这半扇猪够多少人吃？好，半扇猪啊，反正您看，就是街上这些位大伙儿都过来吃了，一会儿就吃完。要是您自个儿，反正得吃半年啊。哦，那行，那你甭管了啊，我让他们切了，你们准备吧，包点葱，弄点蒜，一会儿他们切得就拿过来。哎，行，我们这就去。伙计跟厨子上后边忙活去了，老和尚一翻身过来。就是马路这边那边嘛，啊，那个切了吧。是，我听见了，您跟这说好菜谱了哈，有丝儿的，有条的，有块的，有馅儿的啊。切丝儿，切条，切块，切片儿，切馅儿，切什么都行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您说啊，是什么要求？得快是不是？不，快慢不要紧的啊，得够上1000刀。你就跟这剁，咣咣咣，你一边剁一边切，你数着数，够1000刀了就行。这是吃什么这么讲究？你就弄来吧。那好，来吧。把猪弄下来，汤汤汤汤汤，和尚站在旁边看着啊，弄吧。这个对屠夫来说呢，就不叫事儿了啊，连切带砍的，一会儿功夫，行嘞，师傅，我做到了。一个是东西都准备好了，一个是真够了数了，够了数了，好。麻烦你的手，我别摸它了，拿到对过啊，那边厨子等着。好嘞，这边还有伙计呢，拖着啊，一包一包都是拿荷叶垫着的，都看过这个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啊，那会儿是拿荷叶包这个，那会儿没有塑料纸什么的，拿过来到这边，这边厨子接过来下后厨啊，该过油的过油啊，该蒸的蒸，该弄的弄，各种的菜吧。老和尚吩咐着，就在这饭馆门口排了几张桌子，那菜端出来都码在门口。和尚乐了，列位，保街救邻，咱们可不是外人了啊！我在这儿也待一辈子了，咱们都是自家人。刚才呢，我也是一时糊涂，买了点猪肉，出家人哪能开荤呢？没别的，列位替我把它吃了吧，可有一劫，一口都不能剩啊！摆上吧。白吃那还不行吗？啊，那您甭管了，老百姓都过来了，呼，抄起筷子来，这通吃啊，汤汤汤汤汤啊，丝溜片炒，各种口味，简短截说，一会儿的功夫全吃了。和尚还特意上后厨看了看，确实一点都没剩下，这才回来仰天长笑，哈哈哈哈哈哈。 所有人都看着高兴，你看这说明咱们吃的好看。老禅师很满意，哈哈，老禅师您看这个活动明天还有没有啊？您看怎么样？和尚摇了摇头，抬眼看天，张嘴说话了：小儿郎，小儿郎，千刀孽债今已偿，快快降生到凡世，免得你娘丧无常。说了这么四句话，扭头告诉跟前儿：你们谁腿快，去王大户家看看，那孩子生了没有啊？真有腿快的，噔噔噔噔去，一会儿噔噔噔噔回来了。他哪个王大户？我不认道的。打发人去，一会儿回来，说王大户家那孩子两天两夜，今天刚才就生出来了，皆大欢喜。大伙儿有明白的，有不明白的，禅师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老和尚乐了。这孩子上辈子做了孽了，所以说他需要千刀万剐以偿宿债，要不然的话这辈子生不出来，连大人带孩子两条人命。我是万般无奈，突然才发现他上辈子是这办事猪，还差一千刀啊，差一点儿他也完不了啊，该人家的就得还人家。所以想了这么一个办法，承蒙列位帮忙啊，列位大慈悲呀、啊。哼，老百姓们都跳大拇哥，罢了啊啊！这就是那句话，菩萨为因，凡人为果，什么意思呀？菩萨大修行的人做什么事害怕那个因啊，这个普通人呢害怕的是结果，只有结果到跟前了他才害怕，但是大修行人想的是最早的根。当然这个太复杂了啊，有机会咱们再细说啊。这儿一聊天，张小乙瞧出来了，这和尚高人啊，告诉人家赶紧去从沏壶茶去吧，给搬个座来，您坐会儿大禅师啊。哎呦，大慈悲呀、啊、喝点水喝点水啊啊。和尚接过杯来，谢谢谢谢啊，我们这儿都是老街旧邻都熟，就您几位我是头一回见。是是是是，我叫张小乙啊，这是我们这个四位老爷子啊，这个是反正我您别细问了啊，别细问了，我们是由打北京来啊，往南京去，途经贵宝地，没想到在这儿看见您一桩大功德啊，真了不起了不起，应该有时间到庙里去看看您去，听您讲一讲。和尚摇摇头，哎，你不用说你们是谁啊，我心里有数，待会儿我还得给你点东西呢，你们路上用得着。哎呦，活神仙呢啊，这是您打算给我点什么？等会儿我把他们这事儿处理完我再跟你说。好好好好好，拿手一指，他们又打这边过来仨人。这仨人呢，你看这岁数这状态就像亲哥仨，长得也很像啊。仨人到跟前，您在这儿呢，我们还上庙里找您去了啊，说您出来买肉来了啊，我们求您来了。我认识你们仨，亲哥仨呀，是亲哥仨呀。你爸爸怎么样了？我爸爸没了呀。哎呦，上次去我就跟他说，看他那身体啊不是特别的好，没想到没了。哪天的事儿啊？昨天没的。哎呦呦呦呦，得了得了得了啊，白事都操持了吗？正弄着呢啊。但是我爸爸给我们留一个难题，我爸爸临死前说这个解决不了啊，就得找了然禅师，果不其然我们处理不了了，得找您来了。哦，好啊，你爸爸说什么了？嗯，就是分家产的事儿，都分完了，房产地也分完了，我们家还剩下17头牛。这17头牛这玩意儿怎么分呢？我爸爸死之前我们也问了，说您说吧，您说给谁就给谁，您说怎么分我们都听话，多了少了我们都不那什么，您说怎么着吧。我爸爸死之前说，这17头牛啊，这个老大呀分一半，老二啊分1/3，老三啊分1/9。说完我爸爸就死了。和尚点点头，嗯，死就死了吧，他死了给孩子找了多的麻烦，这是啊。哦，那这事儿找我来，这是啊， 他说了，闹不清楚得找您来，我们一点辙也没有啊，这牛要分不了日子没法过呀。啊，和尚点点头，回头看看张小乙怎么办。张小乙说，嘿，您要是来之前呢，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您这一来给我开了窍了，不叫事儿。嘿，天子脚下来的人果不其然呐，啊，有脑子，你说怎么分？17头牛啊，都把它做成肉馅儿，丝儿溜片儿炒。你看这几个桌子吗？一盘一盘的摆上，我给您叫号，我叫好些人来给他吃了。和尚点点头，那牛是你的吗？不是，吃完再说。你们哥仨同意吗？不同意。凭什么？我们就吃了啊，我们是求您怎么分这个牛啊，不是问你们怎么吃，吃我们还不会吗？和尚想了想，倒是也不难。多少牛啊？17个。17个，我给你们添一个，我给你们添一头，算18个，18个就好分了啊。你分多少？大的那个，我说给我1/2。九个，对不对？对。二的呢？1/3。6个，对。三的呢？1/9。俩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不得了吗？你得算算啊，9个、6个加上俩，17个，我爸爸留17个。哎，对啊。哎，不是您刚才说还多一个吗？多那不是我借你们的吗？我拿回来了。哎呦喂，活神仙嘿，哎嘿，啊，高人呐啊！老百姓都鼓掌啊。鼓了两回，嗯，这老和尚出家之前是一个数学老师。这分完了啊，这帮人都走了，啊，张小乙过来了，那个刚才我们可佩服您了啊，您这办法真好。但是您还说给我点东西，给什么呀？嗯，第一啊，我给你信书，啊，我带着呢，身上抄出来了，你可别动。带在身上啊，嗯，危急时刻或者说你觉得没有办法了，打开看锦囊妙计。您怎么知道我？哦，对，你应该，你神仙，您是神仙啊，那我谢谢您了。拿着揣着怀里边啊，什么时候你觉得哎呦喂，我一点辙也没有了，你就把它打开。哎，我记住了，记住了，揣在身上啊。还有呢，马上走，不要再蚌埠待着，你们从这儿走去定远县。定远县有什么事儿吗？有很多事儿。当然这个信封不是到定远县用的，是出蚌埠到定远之间在路上用的，觉得哎呀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就把它打开。听懂了吗？好，听懂了。那这么说你们得走啊，啊，这会儿刚中午正好啊，你们去吧，别在这儿耽误时间了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什么，那我们跟您告辞了，什么时候有时候有空的功夫我们再来，我们再拜访您。我们记住了啊，这个哎呀，这个，没想到在这儿碰见活神仙了啊。来来来，嗯，几位老爷子也都过来吧。都过来了啊，打个招呼，咱们走了，回见吧。大伙说了说这儿就走，出蚌埠，下一站的是定远县。这个定远我不知道您哪位熟啊，因为好看京剧的可能知道，当年包公案的时候，狸猫换太子，包公做官头一任就是定远县的知县，就是沈乌盆的那个地方啊，沈乌盆记啊，哎，就是要账去给了一个盆，拿回家这盆说话了，是因为这个盆啊是以前有一条人命，把人剁了之后和上泥烧成了盆，一摇的盆呢都是红色的，唯独这是黑色的，所以叫乌盆。包公上堂来就把这个人犯打死了，这是他的第一任啊，十几岁做县官，但是那是大武艺，什么狸猫换太子咱们涉及不到啊，但是这个要去的地儿就是定远县。那走吧啊，套车 讨车上，说到这儿咱也没住，没住没住吧啊，他不能每个处都住都遇妖精啊，这不挺好吗？现在咱们的方向很明确啊，而且到了定远，离着南京就很近了，咱们走吧走吧。车就出了蚌埠了，按现在钟点说大概走了都有那么一个小时，也就这个意思啊。上了大路，走着走着路前面就瞧见有人呐、啊、跟路边打架，一个老道一个俗人啊，这俩人在一块儿，你就听这声音，我得打死你，哎呦你别动手，哎您别弄他呀，听着啊，我得打你，你别动手，哎您别打他呀，仨声音，俩人打架仨声音，越喊声音越大，越喊声音越大啊。车到跟前了，张小乙一听啊，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，车停停，车停下来了啊，没下车就看这俩人。老道呢有这么40来岁啊，跟他打架这种呢也差不多40出头，俩人打的都不行了，打的这老道鼻青脸肿的，血都下来了。这打人这主气的都不行了，我今天我非得打死你不可，我非得弄死你啊，今天咱俩就没完。这老道，哎呀饶命啊，你不能这样啊。老道肚子里说话了，别打了别打了，有事好商量，真打坏了也是个事儿啊啊。张小一听啊，嗯，难办的事儿来了，转身就下来了，来到跟前儿仔细看这俩人啊，这俩人也累了啊，互相揪着，你别走，我告诉你老道你跑不了，今天啊咱们这账得好好的算一算，我跟你就没完。老道都说不出话来了，掐着脖子，哎呀哎呦呦呦呦，难受啊。老道肚子里边说话，行了好商量，您真给他打个好歹的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也一直是这样，您别着急，咱们好商量啊，终于见着您了，这个事儿不是特别的为难。张小乙一听，不是特别为难，那我觉得挺为难，为什么呢？刚才老禅师告诉我了，遇见难办的事儿，让我打开他的锦囊信封，莫非说就应在这个事情上吗？一伸手由大怀里边把信封掏出来，刺啦撕开，掏出来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，是不是挺难？就这会儿功夫，这道观门口出了一人，这眼睛就盯上张小乙身上这块黑布子。哎，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你竟然敢带着妖魔鬼怪出来啊！我呀，替你收了他。伸手一抓这黑布，就听大奶奶喊了一声：“哎呦！”啪，连响了几声，这房子四角出了四个大窟窿。按现在的钟点说，就得睡到夜里11点多。张小乙渴了，坐起来，推这窗户。这院里边人家有好几十个家丁啊，拿着刀枪棍棒全出来了。那什么，我说弟兄们怎么着，啥你看一了